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得胜者，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清楚你自己得救吗？那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刚才宇康传道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提到目前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确诊的这个病例啊，就是我刚才看到的啊，全球的话现在是有1785万，那么死亡是68.5万，美国确诊的人数是462万，死亡是15.4万。可能你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慢慢的已经感觉好像，但是我希望这种无感不要变成是我们的感觉。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数据就代表着有许多的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代表许多的人他的家庭陷在一个悲伤的中间，这个数据代表着全世界有许多的人现在正在苦难的中间。那弟兄姊妹，但是这个数据我今天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当你面临到人生当中有许多的人可能就在你的旁边，他走向这个地狱的，你可能会心中开始思想这个问题，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那跟着这一个问题来的就是，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进一步要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在有一个很北京大学的这个警卫啊，我不晓得这个真实性如何，但是有一个人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就这个就提到说，他说他每一次到北京大学，警卫都要问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去哪里。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人生的一个终极的三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哲学性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没有时间今天通通讲，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三个问题当中问说你要去哪里，我想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想，到底你活着是为什么，到底我们人生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谈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死，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怕死，是不是？所以有一个新冠状病毒的人就在你旁边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怕什么？怕会不会他传染了我。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这次碰到人都有一种恐慌症。那天我们在我们家的外面去走路，那出去走路的时候看到有人，虽然大家都是戴着口罩哈，但是看到有人从远远的地方要过来，我们很自然的就想说，我们就走到旁边，要不然就是那边的人也想说，他看我们继续走，他们也要往旁边走，好像人跟人之间就开始了很自然的有了距离，因为生怕彼此的接触，不知道对方是谁，会被对方传染。弟兄姊妹，我想这些的事情发生，要让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人生活着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去哪里？你得救了吗？上个礼拜我们在问这个问题，好像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帮助他们澄清了很多的观念。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常常的问，你也必须要常常问你自己， 你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你是清楚知道你重生得救的。所以在三福，一个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叫做三福哈，叫三元福音背景法。他里面也问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也是问到说，他说如果你今天晚上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把握你能够到天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如果你到了天堂，上帝问你说你来这边你怎么能够来进天堂，你怎么回答？其实很多人喜欢三福的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会帮助人去思想这个问题。可是三福他解决的是人能不能够上天堂，能不能够信耶稣，是不是能上天堂的这个基本的问题。但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问的进一步问题，也就是说，那既然弟兄姊妹，你已经有把握你可以上天堂，你已经有把握你能够进入神的国了吗？如果是的，那我再问说，你进入神的国做什么呢？你信了耶稣之后，要接着你还要做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难怪今天很多教会的人虽然说信了耶稣，可是他却成为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这个神的计划里面来。第一个，就我们要问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哈，在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我不晓得你啊 ，OK， 好，我们看这段圣经啊。如果我们仔细看哈，时间的关系哈，我经文我就不一一的这个念啊，但是我要把这个经文很快的，就是让大家看见。在这个地方，神说他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也就是说，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从神造的，人有神的形象，这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啊。那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把自己降掉一个地步，说我的祖宗是猴子。猴子没有神的形象啊，这里的形象并不是指的我们外面的长相，这里的形象是我们有神的属性在我们的里面。好，这是第一个，等一下我会再讲。那第二个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管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哈，使他们管理，有没有？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牲畜，那接着又说治理这地，再过来又说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你知道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有一个重复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哈，就是表明这个重要性。他重复一再的重复这件事情，表明这个是重要性。换句话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创造亚当夏娃的目的是为了要他们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海陆空。因此请问，亚当被造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请告诉我，亚当的这个 job 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谁知道？亚当，上帝要他去管理伊甸园，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亚当就是那个管理这一个世界的那个管理者，他就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你想想看，亚当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狮子老虎这些通通都是他在管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现在今天这个情形，你根本看不到人在管理这个世界，是不是？ 一个小小的病毒，到底是谁在管？如果是亚当那个时候的话，这个病毒亚当就说闭嘴，他就闭嘴了。亚当刚刚说走开，他就走开了。但基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连一个小小的病毒看都看不见，到现在大家只能够从那个网上面去找出，哦，那个大概是那个圆形的那个样子。弟兄姊妹，人失去了这个权柄，所以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上帝造人的这个计划，但是他不会失败。为什么？为什么上帝造人这个目的失败了？因为创世纪第三章你可以看见，撒旦怎么样？撒旦诱惑，使得亚当夏娃犯罪。好，我们再继续看哈。那从刚才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里面就提到说，因为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叫这些，我想前面的经文我们都比较熟悉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对不对？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些被召的人，神说神要定下，神要预先有一个计划，就是他们要效法他儿子，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的意思，这个效法是磨成。所以神借着这一些万事要来磨成我们，要磨我们，要把我们磨造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也就是像耶稣。所以到后面他说，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请你记得在这里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讲到将来跟主一起做王的意思。好，后面我们会更清楚。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刚问一个问题，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做礼拜，不是只是在那边我到每礼拜天到教堂做个礼拜，有时候奉献一下，然后呢其他的时间我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过我自己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思想观念，你今天的生活是这样子的话，你根本就失去了，你忘掉了上帝创造你的那个计划和目的。神不是要你只是在这样子做一个这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神要每一个神的儿女不单单信耶稣，而且我们生命上面要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所以生命上面一方面我们要做这个像耶稣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神托付给亚当有这个工作是什么？管理，对不对？要他管理伊甸园。可是呢，撒旦就要败坏，撒旦就要拦阻上帝的计划。撒旦堕落，你看没有？在这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说，撒旦他本来是明亮之星早晨至，他是天使长，他竟从天坠落。为什么呢？因为撒旦他想要跟上帝同等。所以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悖逆骄傲为什么就是跌倒的这个之前的这个一个现象。你会发现一个悖逆的心就带来最后一定的是败坏和失败。撒旦就是那个败坏之子，撒旦就是那一个这个悖逆之子。撒旦本来他是天使长，可是他觉得不够，他想要跟神一样，所以他就堕落了。他堕落了，他也不甘心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处心积虑的想要这个来破坏神的计划，他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最后跟他一样。好，那我很快讲啊，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很有限啊。诗篇第八篇又在讲这件事情啊，你看到没有？这里他这边做多了一点，这个叫做启示的渐进性。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里面，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的啊。所以接着他就说，诗篇第八篇，诗人就在这边说，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所以看到没有，后面那一段经文就跟创世纪所讲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边就更清楚地讲了说，神要使这个受造的人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弟兄姊妹，什么样子的人会有冠冕呢？这个在古代里面你可以看见，那做王的做皇帝的就有冠冕，因此冠冕的意思就是做王的意思。因此神要使人将来跟他一起来做王，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清楚的点名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十节就更清楚了啊，因为到了新约的部分哈，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十节里面哈，这段经里面他提到说，将来的世界他并没有交给别人管辖，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没有交给这个天使长管辖，他交给谁呢？接着他就说了，他说又把这个诗篇第八篇引出来了，人算什么，诗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等等等等，这些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好，这都一样的，并且要他管理，是不是？好，但弟兄姐妹亲切，多了什么呢？多了耶稣出来了，有没有？是不是在这里说什么？他在这里提到说，耶稣，唯有耶稣，在原文里面是说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他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耶稣基督他得了这个尊贵荣耀冠冕，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因为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受死的缘故，他经过苦难，所以他成为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他今天已经做王了，对不对？好，彼得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就跟犹太人讲的时候说，这位你们所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神已经叫他做王了，看到没有？所以就是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因为受死的苦，所以他今天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做王了。那弟兄姊妹，接下来不要停到这里，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他还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记不记得这里说多少儿子啊？多少？读经仔细点啊，多少个儿子？许多，对不对？他没有说几个，他没有说所有的，他说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还记得前面讲的荣耀吗？那个荣耀就是做王的荣耀，与主同掌王权的荣耀。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将来的世界，就是指的说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神的国，神要交给谁来管理呢？交给那许多的儿子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来管理。 Amen。 到了，好，到了这一个这个启示录啊，二十二章第五节，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这已经是二十一章已经讲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好，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接着在二十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讲的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是谁？他们是谁？每一个得救的人。我在地上的时候，主日崇拜有时来有时候不来，来的时候呢在那边交头接耳，台上讲得不错给一点掌声，讲得我不满意批评两句，请问这样子的人可以做王吗？ No。 这里讲说他们要做完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一再讲到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这些得胜者，他们要跟主一同作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虽然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听过我讲过好几次，虽然你可能在门训班也听过弟兄姊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不是 pay attention，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真的去思考它，它就不是你的， 它只不过可能就是一个像一个飞鸟过去一样，它没有在你的心中烙印，那它不会是你的 value， 它不会成为你的价值观，它不会成为驱动你过你人生道路的那个动力。只有当它成为那个驱动你，就像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笑着标杆直跑。保罗他的人生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知道他要得基督从神从 上面召他来得的什么奖赏。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人生没有改变，他的方向一直的往前面走。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子骂他，别人说你这个其貌不扬，说你头秃的，说你这个五短身材，说你这个长相不好看，说你这个讲话言语粗俗，保罗说 I don't care，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格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这个与继母行淫，你娶继母为妻，你们这些犯淫乱，你们做不该做的事情，你们兄弟之间彼此告状，他说我不同意你们，我要责备你们。保罗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清不清楚你做什么？你清不清楚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只是因为我可以上天堂，坦白说那是很肤浅的信仰。我再次说，不是说基督徒不能上天堂，是不要把我这个话翻过来哈。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信耶稣就是只是为了上天堂，这个信仰太肤浅。难怪教会里面很多就是无所事事，你叫他服侍他不服侍，你叫他参与他不参与，你叫他他就来，你不叫他就不来，这叫教友，一叫就有。弟兄姊妹，教会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精兵得胜者。那怎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得胜者呢？启示录啊，17:14讲到了三个条件，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蒙召，第二个是被选，第三个是有忠心。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蒙召。当你一听到蒙召的时候，你就想到是什么？哎呀，像高牧师，像张牧师一样，像葛牧师一样啊，像胡传道一样，蒙召。蒙召什么？做传道。不，圣经上里面讲召不是只有在传道才要召。很多人有这样误会，以至于觉得说，哎呀，一听到召那是召他们，那召牧师们，召传道人，我不是召，我不蒙召，我没有蒙召，所以我可以随随便便，我要选什么职业就什么选什么职业，我要做什么事就什么。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都是被召的。提摩太后书1:9说什么？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注意看哈，他这里讲的不是得胜的问题，他说不是按我们的行为，看到没有？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叫恩召。以弗所书称他叫何等的，是的，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被他都是被他召的，被他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召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唱得胜的诗歌的时候，都唱的时候靠主耶稣必得胜，有没有？然后说什么？他召了我，又爱救我，他召了我又救我，有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被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被主召的， Amen。 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指的召是指的我们信耶稣，我们今天被他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呼召出来。可是进一步的，你不能够停在这边，得胜者需要被选。 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一章2-4节。好，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哈，来，预备，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这里去你看哈，我盼望每一次当我在这里读经的时候，为什么我要 highlight 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也是让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学习说读经要仔细哈。你注意看哈，如果就这样读过去，你就这样，你可能没什么印象。再你注意看哈，这里提到说，当时候雅各在勉励当时候的信徒，他们是落在百般的什么试炼的当中。试炼往往是跟苦难有关系，所以雅各勉励那些落在苦难中间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他说你要以为大喜乐啊，苦难当中还喜乐。如果知道自己得到了这个新冠状的病毒的检测是 positive， 要喜乐。为什么？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什么忍耐。然后忍耐呢也当成功，使你们能够完全成全完备，换句话说，使你们能够完成 complete。 好像你今天一个工作你完成了，对不对？神，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有没有？圣经上说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他既动了这个善功，就必成全这个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你要让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完全成全全备，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这里说经过试验，有没有？好，下一节圣经里面又讲到经过试验，也是雅各书第一章12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怎么样，必得生命的冠冕。就是请你记得这边一讲的冠冕，你现在马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敏锐度了。讲什么？讲的得胜，讲的作王，讲的将来的奖赏。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必须要经过什么试验，要经过试验。弟兄姊妹，没有经过试验，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的信仰是如何。只有借着信念，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好像说我是做土木工程的，以前我们要去测试一个混凝土它的强度是不是可以抵抗这个3000磅的哈，3000磅的压力，或者4000磅的压力哈，甚至还有5000磅、6000磅的压力，那都是要非常在盖这种高层大楼那种很强烈、很强壮的那些柱子的，或者这些地方交合的地方，它需要这么强的强度。但是呢，我们要制造出这个，我们需要先有做试体哈，所以在我的实验室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cylinder 啊，一个试体哈。然后就用那个压高压的那个机器哈去压，然后你就可以看在指标上面写，啊，1000、1500、2000、3000，哇，那对这个对方的工程单位啊，我们如果帮他做这些混凝土的呢，他也要抽样，然后拿回去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去试。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我们供应商，我们供应这个混凝土给他，我们说我们是三千磅，这个强度3000磅的，结果他抽样回去之后呢，他检验出只有多少呢？只有1000磅。那怎么办？那这个工程他就要扣你款了，罚你款了。 哎呀，所以以前我们做工程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有，哎，不讲那个一些那个这个偷工减料的技术真是厉害。那个时候还有就是说，我晚上派人到工地去把它抽样做好的，把它换成一个4000磅的，在我们实验室已经做好，经过试验的4000磅的放在那边，然后把那个其实我们送去工地的那个混凝土的料大概只有1000磅。然后呢，把那个他们抽样做成的放在工地的那个，把它偷回来，然后把它放回一个4000磅的。啊，你大概听了都会摇头哈，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很多豆腐渣工程就这样子哈？那弟兄姊妹，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经过这样子的测试之后，你才知道它的强度到底如何。否则你看起来啊，外面看起来，外行的人看起来都一样嘛，都是混凝土、石头、沙子啊。但是啊，其实啊，你一测试就知道啊，那个像这个很多在打混凝土的时候，那个出来的时候啊，稀里哗啦哈，好像流水一样的，一看就知道那个强度很差的。那个3000磅的用1000磅去做，你想那个不塌怎么可能不塌呢？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工程都要经过试验，是不是？耶稣也讲过这件事情，你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我们这个工程需要经过试验。那怎么试验呢？往往神借着苦难来训练。所以罗马书第8章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对不对？后面就是讲到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得荣耀。所以万事，神透过万事，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成就他，来塑造我们、磨练我们的目的。而且特别是苦难，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件事情。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也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看到没有？苦楚、荣耀，短暂的苦楚带来永远的荣耀。亚伯拉罕在他没有被神改名之前叫亚伯兰。亚伯兰在旧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说，亚伯兰他家里面有318个自己生养的壮丁。亚伯兰有一天听见他的侄儿罗德被这个掳去了，他就率领他家里面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个人，跟那个联合的四个王去基大亚玛啊，带领的这些的部队，他就跟他们318个人就追啊，那一天说一直追到但，后面我就没写出来了，一直追到但，然后怎么样子呢？亚伯拉罕就跟着他的这个带领他的部下分3队，就分队去击杀敌人，一直把他们杀了，然后把这些的敌人都掳回来。就是呗，这个兵不在多，看到没有？318个家里生养的精炼的壮丁，特别注意精炼的，表示这318个不是在家里面天天只是在那边做饭烧菜的，这318个在家里面，在亚伯拉罕家中，他可能这个武当拳、少林拳，还有这个什么搏击啊，他都受过训练了。所以他们一出去的时候啊，耐力训练，各方面的训练，所以他能够把敌人打败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基甸的300个勇士也是一个例子啊。在4世纪第7章28-28节里面提到说，基甸他当时候呼召人要来去帮助他去打米甸人，对不对？那丢着没？本来有多少人跟随他？有32000人。可是呢，上帝就告诉他，你要去筛选他们。上帝就叫这些人去怎么样？去那边喝水。有的人喝水怎么喝呢？就像狗一样去舔着水喝。那有的人喝水是怎么喝呢？跪下来，好，跪着，然后头就这样下去喝。 上帝就跟基甸说，这些人通通不合格，叫他们回家去。最后呢，只留下300个人。这300个人为什么留下来？因为他们喝水的时候是用手捧着水喝。请你告诉我，他跟其他的有什么差别？这些人他们有警觉意识，了解意思吗？那跪着像狗一样舔水的呢，稳死无疑。好，这300个勇士，你回去看四世纪，很精彩哈。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杀敌人的时候，这300个人怎么去面对米甸这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呢？弟兄姊妹，再一次证明，兵不在多，只在精。这少数的300基甸勇士就把米甸人打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所拣选的多少人？12个使徒，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个落跑的，不是落跑的，还有一个离开他的，最后出去吊死的犹大。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耶稣他只有这3年半的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哪里呢？他花在这12个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知道将来能够承担他的事业的，能够承担他的工作的，是这12个人。所以这12个使徒，耶稣拣选他们做他的门徒。他花了最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他跟他们一起吃，跟他们一起住，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去赶鬼，他教他们怎么赶鬼，鬼赶不出去的时候把他拉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们说这些的鬼要禁食祷告才能赶出去。耶稣跟他们讲很多的事情是他不会跟一般的群众讲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做门徒训练。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没有说这个有人说我可以选择不做门徒的，这是很可笑。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所以耶稣他训练这12个使徒，也就是在训练那将来的天国的得胜者。启示录到了最后，从启示的渐进性，我们可以看见到启示录的最后面，这7个教会就在预表着全世界各地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总是有一批的得胜者，而这些得胜者就是将来主要跟他一起掌权，来管理新天新地神的国度。好了，弟兄姊妹，那我们也看见在历史上面，斯巴达还大家就知道吧，斯巴达的这些勇士们啊，好，我们不就不讲他了。但是我今天要讲我们美国的海豹部队，这个是全世界公认的，这个美国的海豹部队是这个训练最严格最精良的一支的特种部队。很可惜啊，今天本来要给大家看一个 video 哈，这没有办法，那你们就自己看了哈，我们会把这个 link 放在上面啊。那其实你可以看见哈，这个美国的海豹部队啊，他们的训练很严格的哈。怎么严格法呢？好，简单的说一下哈，你要经过这个这个训练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年龄呢，你必须是28岁以下，所以我们都不合格。那么那经过的这些，你进入这些军中里面的人当中，他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筛选哈，基本的一个条件吧，这样讲。这个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你必须要通过体能的这个甄试啊。第一个就是，好，你们可以啊，如果有弟兄的话，你可以这个问问看自己啊，看看你合不合格。他说你要500码的游泳哈，要使用蛙泳，就是蛙式哈，或者是侧泳哈，在12分30秒之内完成，好，2分钟之内至少做42下伏地挺身，好，两分钟之内至少做50下的仰卧起坐，好，那么至少做 六下的引体向上，引体向上，11分钟内跑至少 1.5 迈，好，1.5 迈，就大约2.4公里啊。那么穿着短裤跟着运动鞋，这是基本的条件，你要踏实过了，你才能够进入它里面接受它的训练。它的训练每一天都是很多的不同的训练，所以下面把你两个手绑起来，然后这样把你丢到水里面，然后你就必须靠两只脚怎么样子能够在那边浮起来啊，这样子。有的人就在那个训练的当中就这样子溺水啊，那就是没。所以在他们 Colorado 的训练中心呢，他们有这么一句话，他们说 The only easy day was yesterday， 唯一轻松的日子是昨天。意思就是说啊，每一天都不轻松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疫情的当中，可能每一天都是 easy day to some people。 所以我们现在早上晨祷开始，有60-70个弟兄姊妹每一天早上起来6:30一起晨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每一个人情况状况，是不是有的人也许就是这个麦克风开了之后，然后躺在床上在那边默祷啊，我不晓得啊。但是弟兄姊妹啊，至少6:30啊，这60几个70几个人他都开着手机，他表示说他起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容易啊！哎，我没有看到你上线。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对今天这个世代来讲，每天早上6:30、6:30起来的人真不容易啊！所以，如果你都是这么早起来成根的，跟你旁边说 Good job， 弟兄姊妹，真是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礼拜一到礼拜六，亲爱的弟兄姊妹，礼拜天可以轻松一点吧，是不是？所以礼拜天11:15才聚会，所以睡到11点，补一下一个礼拜的眠。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参加美国海豹突击部队的话， No easy day yesterday，The only easy day was yesterday。 那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天都很紧张的，每一天都是很 disciplined 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在那边警醒的在接受这样的训练。弟兄姊妹，我看了这个我心里面很感慨，我说这岂不是就是应该基督的精兵吗？ Amen。 而主要呼召的这一批得胜者是一群精兵，是一群能够接受训练的。有的人连接受训练都不要，你跟他说来训练啊，哎呀不用了，我年纪大了。弟兄姊妹，到天堂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年纪还很轻啊。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神的国里面没有分年龄的，No discrimination of age。 那很奇怪了，上帝没有歧视我们啊，没有说老年人你不可以啊，但是你自己说我老了我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天国的得胜者他不分年龄的，感谢赞美主，他没有像这个美国海豹部队要规定28岁以下，哈利路亚。我还可以参加，我们当中这最年轻的张牧师都不合格，可能只有 Michelle 跟那个 Howard， 好 Kevin 也合格。弟兄姊妹，但是在上帝的神的国里面，每一个我们都要成为海豹部队。 Amen， 跟你旁边说你要成为海豹部队。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世界上面连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孟子也都这样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必先苦其心志， 先劳还是先饿？好，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那弟兄姊妹啊，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一世人也，我想可能这也有上帝的启示在他里面。天将降大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阿里巴巴，我不知道阿里巴巴有没有儿子哈，如果今天阿里巴巴想把他的事业交给他儿子，这个儿子呢也根本都没有在职场上面，没有在他公司里面做过事情，他就一样子就毕业之后就出来接这个公司，你想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一个是素人，一个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从来没有这管过政治，他突然一下变成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好，那也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怜悯。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你今天你要使用一个人，你要一步一步的来训练他。神也是如此，神训练他将来天国的这些跟他一起来做王掌权的，神在地上透过苦难来操练我们。因此今年我们大半年的时间都在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中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真闷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浪费时间啊，你看我们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那天突然想到说，哎呀，因为这个我们在住在那个 St. Gabriel Temple City 那边啊，前几天好热，大概都已经90几度，什么上百度啊。所以呢我女儿她是做夜班的，她回来之后她睡觉，她白天要睡觉，然后晚上7点钟去上夜班，所以她说如果太热的时候可不可以家里面开冷气啊。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大概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开个冷气啊。那弟兄姊妹，我当时就在想说，夏天都还没有到，现在就开冷气，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现在就开冷气，那到了夏天该怎么办？后来我过了一会突然想，现在已经8月了，哇，好快啊。因为往年我们7月的时候就出去短宣了，所以你很清楚知道那个暑假是什么一回事情，对不对？因为出去短宣就表示暑假来临了，今年都没有短宣了，然后日子就这样子过，好像不分日夜的，好像就是都这样子，就像突然一下子已经是现在几月了？现在已经8月初了嘞，亲爱的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好像我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吗？弟兄姊妹，其实借着这一次的 COVID-19， 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看见神的旨意，神借着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学很多的功课要学。今天这个功课就是神借着 COVID-19 这一个苦难要来训练，要来操练凡是立志进前在主面前度日的他的儿女们。 Amen。所以面对苦难，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个生病的问题，人生当中都避免不了苦难的，是不是？可是请记得，神借着这些苦难不是要我们白白受，借着这些苦难要成就他永远的荣耀，借着这些苦难要使我们能够磨成像耶稣基督，借着这苦难将来我们可以跟主一同掌权，这是 主借苦难来给我们磨练的目的。罗马书里面第5章讲到这讲到个这个情形，就讲到患难中又是说欢欢喜喜的，有没有？好，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么到了第8章，罗马书第8章他讲得更清楚，罗马书第8章里面保罗就讲说，他说我们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请你记得哦，这些的苦难哦，都不是因为去犯罪自己自找苦吃的这个苦哦，这些的苦难都是因为为主的缘故而受的这些苦。所以我们早上在晨祷的时候还记得马太福音的八福里面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怎么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后面说什么？人若因我的来怒骂你，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你们应当怎么样？忧愁丧胆？不是，应当欢喜快乐。原文里面是应当欢喜，大大欢喜，用了两个字。弟兄姊妹，这些人不是人，真的。你有看过这种人吗？很少，可能没看到。你在教会有看过这种人吗？没有。所以不知道是教会的基督徒都是人还是都不是人，你懂我说意思吗？就像圣经上讲，这是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巴不得你我都做这种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人中人家就会觉得说，你被怒骂，我逼迫你，我打你，甚至我把你关在监牢里面，你还在那边欢喜快乐。那感谢上帝，在我们中国教会30年前，神兴起了很多中国教会的这些家庭教会。我有这本书哈，我也有机会的话，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可以看看啊。这是荷兰的一个这个叫做中华归主团队啊。那么他们也是方城的啊，方城的荷兰县的一个方城一个小地方。那这一个团队是当这个张荣亮是他们的当中的一个负责人哈。他就在里面写着说，当初什么样子，他们是一个传福音，他们怎么样为主受苦的情况很长哈。我就简单的提一下，他在这边讲说，他说一顿饭哈，他们吃哈，一顿饭2.5块，一直是我们的标准，不能超过2.5块哈。所以一般只能够吃个烩面，想再吃个馍，吃个菜都是不行的，这是他们团队的原则哈。那么穿呢？他说啊，他们穿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当时候香港弟兄姊妹运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他们铺上一些这个旧的衣服啊，来掩饰一下哈。所以他们拿到圣经之后，看到那些旧衣服，这些旧衣服他们就看谁可以穿就可以穿，所以他们穿的都是这些旧衣服。好，那么他住呢？住的他们常常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有爱主的弟兄姊妹接待他们，要不然就是他们随时到哪个地方啊，无论白天或者晚上，他们都可以啊，这个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地方，甚至在野地上面一倒下去就睡觉。那你说他们这样吃喝住这样子这受苦做什么？为了传福音，为了传福音。他说他们身世又苦又穷，但是他说他们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心中就是有一个要把福音传给全中国的那样子一个火热的心，那个被主复兴，那个主的爱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心里面充满了那一种不怕苦不怕穷。这是他们团队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怕苦不怕穷不怕累，甚至说不怕死。他们好些个弟兄姊妹被抓进去，然后被这个为主殉道，那被关到监牢里面是根本是家常便饭，甚至是有十几岁的小孩子，十几岁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的年轻的这一辈同工也都是这样子，十几岁就被关在监牢里面。我看了之后，我就真的是这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一批人。哎呀。那反观今天的神学院里面，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甚至我还听说有神学院的神学生开宾士轿车，不晓得他到底是来读神学还是来这边混身份。那在学校里面读的都是这些的知识的东西，他说在他们团队里面的训练最基本的就是什么，每个人都要会做饭。我就想到我女儿 Rebecca 这个参加这个万军，然后到这个去做一年半的短宣。坦白说，我从他们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我说将来这三个女儿，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一年的短宣。那只有瑞贝卡，她是这个应该讲是最照着我的话去做了，她就去了，去了一年半，还不是一年。我这记得她在缅甸的时候啊，通讯又不良等等这些因素啊，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他在那边可能是贫血，应该是贫血，后来我们知道是贫血，所以他好几次昏倒。哎呀，那个吃的东西他说没有肉，吃的都是青菜。哎呀，然后也没有办法联络到他啊，说很想去看他，也不知道啊，他又在那边可能两个月之后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所以，可是感谢赞美主啊，他从中文啊，中文圣经大致不是一个，他现在说80%的中文圣经他可以看得懂，因为天天跟中国人混在一起，吃在一起，讲话、读经、读书，通通要在这里。这还是只是其中一个，他也在那边学会做菜。啊，还跟我们讲了一些的什么什么菜我都没听过的，啊，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去受这个训练，那吃苦的训练，早上起来灵修等等这些训练，这些都是现在的神学没有办法给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为什么哈，我常常听到说，这个有年轻人想要出去短宣的时候，我说啊，越长越好。至少一年的短宣呢，才过瘾，才能够操练。弟兄姊妹，你的孩子在美国啊，一辈子他都不会学习到怎么吃苦。你不把他放出去，他永远不会体会苦难所带来的益处。我们做父母亲自己吃过苦，自己尝受过，所以我们不希望孩子吃苦，这是父母亲做父母的难免会有这样想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对孩子这样子不见得好，而且我可以告诉说，弊多于利。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透过苦难来熬炼他的工人，神透过苦难要磨成我们像耶稣基督，神透过他的苦难操练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可以跟他一同执掌王权。 Amen。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预备心，凡立志进前度日的就一定会受逼迫，只要我们愿意要追求成为得胜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接受磨练，神一定会容许磨练苦难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生命越来越像他，使得我们能够成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承接那个跟主一起做王权的那个儿子的名分。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亲爱的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苦难是你化妆的祝福，让我们不是逃避苦难，而是拥抱苦难。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为主的一批人，所以为主我们能够吃苦，为主我们能够接受熬炼，让我们不是自己犯罪去受苦，而是这次我们是为主的福音，为了天国的福音，为了主的国度，我们是一群可以为主吃苦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灵粮堂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操练，被你训练成为天国的得胜者。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